Fred Putnam 博士，诗篇第一讲。Copyright 2024 Fred Putnam 和 Ted Hildebrandt。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图书馆。我的名字是弗雷德·普特南。我很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有关诗篇的课程。我教授希伯来语和旧约已有20多年了，我期待着与您一起度过这几个小时。当我们谈论诗篇时，我们真正在讨论什么？它有不同的名字。我们可能认为它是诗篇，它实际上来自于它的希腊语标题，来自70世一本，这是基督诞生前约250年的一本。但在希伯来语中还有另一个头衔 Tehillim， 意思是赞美。因此希腊人对诗篇或诗篇 Psalterion 的解释都是这样的，诗篇的意思是用诗篇或某种小竖琴的音乐来演唱的诗歌。拉比们就是这么想的。这两个标题让我们大致了解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写下了大约150首诗，这些诗由各种类型的诗歌组成。我说大约150首是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有些诗比如诗篇第9篇和第10篇或者第42篇和第43篇确实是一体的。它们确实是一首诗，它们不是单独的诗篇。如果我们看一下其他一本，例如拉丁文通俗圣经或希腊文70世一本，我们会发现他们对诗篇的划分也不同。因此重要的是要知道您何时正在查看评论或是否正在网上冲浪，以了解是否有人在谈论通俗圣经。例如如果您正在阅读天主教百科全书，诗篇编号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在谈论一节经文，而你认为这节经文不是这么说的。你是对的。如果你正在看一本新教圣经，那么你所看到的经文并不是这样说的。所以请留意你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诗篇。另一方面，就参考作品而言，在希伯来语文本中标题，现在这不是某些翻译给出的标题，例如寻求帮助的祈祷和对其答案的赞扬或类似的东西。但大多数英文译本中提到大卫诗篇或可拉子孙的诗篇或类似内容的标题实际上是第一节。因此所有的诗节编号都是一次性的英文编号。再说一次，如果您正在看评论或其他参考书，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谈论的是英语诗句还是希伯来语诗句。因为否则的话，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它可能会相当令人沮丧。现在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了什么？好吧，虽然我们可能认为诗篇是一本赞美诗或祈祷书，但实际上150篇中只有大约90篇是对上帝的祈祷。另外60篇是关于主的祷告，但并不是真正针对他。或者有时大约有5到6节，前10节是关于上帝的，然后最后一节说主你会确认我们双手的工作或类似的东西。但诗篇大约 60% 是由祈祷组成，另外 40% 是反思、沉思或劝告我们赞美主、敬拜他，但实际上并不是针对他的祈祷。一般分为三种类型。我们稍后会更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但有些诗篇我们可以说是快乐的、敬拜和赞美的诗篇，如诗篇29，归于主，强者之子啊，归于主，荣耀和力量归于主，荣耀归于他的名。这是一首赞美诗。或者诗篇93、96或98，这实际上是世界喜乐的基础。或者诗篇100篇，也许你在教堂里唱的第100首，地球上所有居住的人都用欢快的声音向主歌唱。大约有，哦，可能有1/3多一点的诗篇都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堆诗篇，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悲伤的诗歌。这是可悲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多麻烦，并请求上帝拯救他，无论是敌人、疾病还是其他问题。例如诗篇第10篇说，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候你会隐藏自己？恶人骄傲，恶人追赶困苦人，让他们陷入自己的阴谋之中吧。因此诗篇作者说，主啊，我有困难，请帮助我。然后他祈求、给予，通常会与主争论一下，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帮助我。最后他回过来说，谢谢你，我会兑现我所许下的誓言，我会见证你的善良。诗篇的1/3大概就是这样。大约50到55首诗篇可能被认为是悲伤或祈祷的诗。然后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既不高兴也不悲伤，但他们只是在思考某事。因此例如诗篇第1篇， 一首非常熟悉的诗篇并不是真正呼吁人们敬拜。这不是请求帮助。这是关于主的。这不是写给他的。相反，他似乎是一位诗人在思考正义与邪恶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因此，他写了一首诗来探索这个想法。而类似这样的诗还有不少。诗篇二也是同样的事情。诗篇19，一首关于神的话语的非常著名的诗。诗篇119也是这样。诗篇121，我们稍后会看一下。所以，我们有一些反思性的、冥想性的或指导性的，也许我们可能想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它们。现在，当我们看诗篇时，我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将章节划分视为诗篇本身作为独立的单元。但是当我们看整本诗篇，看我刚才提到的诗篇标题，当我们看诗篇的类型时，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模式，表明诗篇实际上被认为是一本书，并作为一本书而写。有人找到并粘在一起，并说，好吧，我们将保留这些并将其写入我们的诗篇，这不仅仅是150首诗。现在传统上诗篇分为五卷。诗篇 1-41, 诗篇 42-72, 73-89, 90-106107-150。几乎所有你看到的翻译都会说之前，比如诗篇43，他会说第二卷。这就是他们所指的。这些分歧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我们不知道多久以前，拉比们在基督时代，甚至在基督时代之前就提到过他们。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古老的部门。当我们审视这些划分时，我们发现它们本身并不是随意的。例如，在41篇诗篇中的第一卷中，标题称其中38篇是大卫写的。现在，让我先回顾一下归因这个词。在许多翻译中，你会看到这样的短语：大卫的诗篇、可拉子孙的诗篇、哀坦、所罗门或其他人的诗篇，或者摩西的祈祷。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否最初被认为是由 T.S. Eliot 写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T.S. Eliot 写了荒原，或者他是否意味着以大卫的风格，或献给大卫，或由大卫委托，或授权他，或由他创作。希伯来语中使用的介词可以使用，它是迄今为止圣经中最常见的介词，并且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就像你有机会在英语词典中查找单词 to 一样。尤其是在牛津英语词典之类的词典中查找单词 to 时，该条目会一页一页的翻页，因为 to 这个词可以表示这样的意思。很多东西都是英文的。现在我们使用它而不考虑所有这些可能性。我们只是说话，说语言。同样，被翻译为大卫诗篇的介词 eof 是希伯来语介词中通常被翻译为或 for 的介词，而在我们的英语圣经中通常被翻译为或 for。但是为了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篇，无论是由其他人写的还是其他什么，并且根据传统，古老的传统，这个介词实际上被用来表明作者身份。我们可以看看这些诗篇标题，了解这本书的实际安排。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它不是由原作者安排的，因为有些诗篇来自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的联合君主制时代，有些来自数百年后的流放之后。所以这本书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逐渐整理出来的。事实上，我们对此有非常有力的线索。诗篇72篇20节的结尾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结束了，这似乎表明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一切。尽管事实上后来出现了一大堆诗篇，其中提到了大卫的诗篇，因此这表明他的积累过程可能发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四海古卷也能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查看诗篇的手稿，有些手稿中的诗篇顺序相同。首先，没有手稿包含整部诗篇，我们能找到的只是一些小碎片。但是，当我们可以识别哪些诗篇，以及哪些诗篇的哪些经文时，我们发现顺序有时与我们拥有的诗篇相同，有时又不同。一般来说，诗篇的手稿越早，即诗篇第一篇到第72篇，尤其是前几本书，他们的安排就越一致。正如我们在诗篇后面所看到的，安排是不同的。当然，我不得不说，我们并不真正知道那些是诗篇卷轴。除非我们找到完整的卷轴，否则我们无法知道这一点。例如，他们可能只是一本赞美诗集，在我们任何一个教堂拿起一本赞美诗集并说，哦， 这些都是20世纪的基督教赞美诗，这是不合法的。当然不是。有人经历过，选择了他们，选择了放置他们的顺序，如何排列他们等等。但这只是一个选择。也许这就是这些卷轴甚至来自死海洞穴所代表的意义。非常不清楚。我知道这似乎是学者们不做任何事情的方式。但坦白说，我宁愿谨慎，也不愿跳出来说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是那些卷轴的功能。好吧，当我们看诗篇的这五卷书时，我们发现在前72篇诗篇中有55篇被认为是大卫写的。他们这样说大卫，或对大卫说，或为大卫说，等等。但在接下来的两本书中，诗篇73篇到106篇，只有三篇诗篇被认为是大卫写的。在最后一本书，第107到150章中，有一组三首诗篇，第108到110篇。在书的最后，第137到145篇也被认为是大卫所作。所以，最后一本书中有两本大卫诗篇的小集。但基本上，大卫诗篇分配给大卫的73篇诗篇中的55篇出现在前两本书中，这表明这两本书，并且因为他们以耶西儿子大卫的祈祷结束这一短语结尾，在诗篇第72篇末尾，表明那篇诗篇本身就是一部合集。后来其他诗篇也被收集起来。另一方面，我们看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及诗篇第43篇和第89篇之间，其中13篇是由可拉的儿子们写的。可拉是我们在教会编年史中读到的唱诗班领袖之一。再说一次，他们都是小集合，他们都是排成一排的，或者可能中间有一首诗篇打断了他们。但作为一项规则，有一组诗篇，他们都会以可拉的儿子、可拉的儿子、可拉的儿子开始，这表明有人坐下来并决定因为这个标题而将这些诗篇归为一类。然后我们在第三本书中发现了同样的事情。另一大块是他们是亚萨写的，亚萨的诗篇。因此实际上在第三本书中，可拉和亚萨的儿子们写了17篇诗篇中的15篇。大卫只写了一本，而前几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写的。我们还发现诗篇的形状是由作者塑造的，因为第一本书中只有三首匿名诗篇。也就是说，他们被称为孤儿诗篇，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标题说大卫的诗篇或类似的东西。他们被称为孤儿。其中有三篇，诗篇一、诗篇二和诗篇33。第二卷中有四篇孤儿诗篇。第三册里没有。第四卷和第五卷中有42篇孤儿诗篇。第四册中有14个，第五册有28个。因此，我们发现有作者的诗篇出现在开头，而没有作者的诗篇在结尾时变得更加常见。诗篇编排的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并谈论快乐或悲伤的诗篇，比如说或者祈祷和赞美之类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在前三本书中大部分诗篇，其中超过50个是这些请愿祈祷。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有麻烦了。神拯救我们。主啊，请救我脱离敌人。只有少数人，大约20人左右，感到高兴或赞美诗篇，例如诗篇29。但在最后两本书中，我们发现40篇诗篇，即三分之二的诗篇是快乐的。赞美和敬拜或信心和崇拜的诗篇。其中只有大约15首是向上帝寻求帮助的诗篇。因此，整个诗篇中有一个从祈祷，祈求上帝拯救世人到赞美上帝的创造之功、救赎或胜利的诗篇。更引人注目的是，从绝望到信心，或从祈祷到赞美的同样的运动，几乎在所有祈祷诗篇中都可以找到。例如，诗篇第18篇开头说，主啊，我爱你，我的力量，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他很快就说，死亡的绳索包围了我，不敬虔的洪流使我恐惧，阴间的绳索包围了我，而诗篇作者确实遇到了大麻烦。但在诗篇的结尾，他说，耶和华永生，愿颂赞归于我的磐石，尊崇拯救我的神，为我报仇，使百姓伏在我之下的神。在诗篇的结尾，大卫完全从我们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中看到的绝望，甚至后来当他谈到围绕着我的狗和威胁我的公牛时，转变为他对主以及主已经为他所做的、将要做的或正在为他做的事。因此，我们在这些诗篇和整个诗篇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动议。现在，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例外。当然有。 虽然组织的不是那么严密，但看起来确实是组织的非常具体。我将回过头来得出一些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但让我问另一个问题。诗篇在古代以色列实际上是如何使用的？它在圣经时代如何发挥作用？你会听到它被称为以色列的祈祷书。你会听到它被称为以色列的赞美诗，或圣殿的赞美诗，或会幕，或圣殿的祈祷书，或类似的东西。但事实上，虽然有很多圣经段落谈到人们喊叫、唱歌或吟诵，顺便说一句，这只是一个免费的旁白，这个词被翻译为歌曲和歌唱。名词和动词被翻译为歌曲和歌唱，但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它们是否意味着歌曲或按照我们所认为的方式歌唱。几乎可以肯定，这听起来不像莫扎特。它可能听起来更像格里高利圣歌，或者听起来可能根本不像那样。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去中东，听他们演奏部族激琴和其他乐器，听听他们的音乐风格。或者我认为这甚至有点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谈论的是2500到3000年的距离。我们真的不知道表演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当我们想到乐器、铙钹、不同种类的喇叭和号角、金属号角和动物号角，以及某种弦乐器，以及一些可能表明我们有人唱歌的迹象时，至少有一些诗篇标题被解释为在一个八度，所以唱起来有点齐声。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些歌曲会是什么样子。有时我认为，如果我们在阅读圣经时尝试进入圣经所属的世界，也许使用像圣歌这样的词，这对我们的思考会更有帮助。这可能要多得多，可能仍然具有误导性，但也许不像唱歌那样具有误导性。因此，我们在圣经中的许多地方读到，并读到人们演奏这些乐器并唱歌与圣殿有关。因此，当哈拿带来撒母耳并为他献祭时，他站起来唱这首歌。他唱的歌就像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或者当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中描述的约柜被带进耶路撒冷时，大卫前面有乐师在演奏。我们会假设，如果他们在玩耍和跳舞，也许会伴随着某种吟唱。尼希米时代肯定有这样的事，你记得那是在大卫之后500年。所以时间差距很大。但在尼希米的时代，在城墙落成典礼上，两个唱诗班站起来绕着墙走，上面唱着大卫的乐器。像斯特拉迪瓦里这样的乐器是否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或者他们是否只是指大卫设计的乐器或类似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很高兴知道答案的问题之一。但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圣经中确实有一段经文专门告诉我们如何使用诗篇或某些诗篇。这是在历代志上16章中。历代志上16章是发生在撒母耳记下6章19节之后的故事。因此，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19节是大卫将约柜带进耶路撒冷，并将其安置在帐幕中的结尾。然后故事就结束了，然后他与米哈尔发生了事件，米哈尔取笑他跳舞，他说他不会再像丈夫一样对待他了。然后故事就结束了。但在历代志上第16章中，编年史家比撒母耳记的作者对敬拜更感兴趣。因此，他详细介绍了三个合唱团、合唱团指挥、乐器演奏者以及谁在演奏什么，并详细地章节和章节进行了详细讨论，实际上列出了名单以及合唱团中的成员以及谁的演奏。他们是谁的儿子，又是谁的孙子。但在中间，从第16章第8节开始，我们有一首大卫叫他们唱的歌。第7节说，那一天大卫先吩咐亚萨和他的亲属感谢耶和华。然后开始一首诗，从第36节开始。开始，哦，感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你可能会想，这听起来很熟悉。这听起来应该很熟悉，因为接下来的15节经文是诗篇105的前15节经文。他们是相同的。然后当我们读到第23节时，诗篇105就停止了。实际上他没有读到诗篇105的结尾，他只是停在中间。还有好几节经文要讲。从第23节开始，他引用了诗篇96篇第1节到第13节的前半部分。再说一次，他并没有走到最后。他刚刚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停在那里，但他就是走了这么远。然后往下看第34节。第34节是诗篇106篇的第1节。第35节是最后一节， 也就是诗篇106篇的最后两节。这就是编年史家的说法，我不打算写说出整个事情。你可以去查一下。我只是想告诉你，他们唱了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你应该明白他们唱了整首歌。或者他们真的只是唱了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吗？真的不知道。虽然这有点有趣，但我们真的不知道。然后第36节与诗篇72、18节相同。因此历代志中作为一首诗呈现的内容，如果你原谅这个词的话，实际上是一首由诗篇中的许多不同选段组成的拼贴作品。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诗篇本身如何用于以色列敬拜的唯一证据。这些歌曲是大卫指定给亚撒和他的兄弟演唱的，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帐篷举行的敬拜中立位唱诗班的另外两个主要唱诗班领袖。除了诗篇之外，圣经中还有许多其他诗歌。例如我们在创世纪第49章中找到雅各关于他的儿子及其后裔的预言，或者出埃及记第15章中他们与摩西一起渡海后的海歌。民数记22到24章有四首不同的诗，都是比尔的儿子巴兰的预言。生命记32和33章，事实上它贯穿整本圣经。因此旧约和新约总共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文是诗歌，我将在我们的第二堂课中一起讨论诗歌。但这些都是与他们所嵌入的故事相关的。因此创世纪49章中雅各对他儿子们的祝福并不是取自诗篇。摩西关于以色列的歌曲生命记第32章和第33章并非取自诗篇。他们显然是为那个场合而写的，或者是为那个场合而创作的，后来才写下来。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尽管在研究圣经和注释中很常见的读到这首诗篇是用于此目的，并在圣殿举行这种仪式，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这里拥有的证据肯定是这些诗篇被用作庆祝赞美诗，诗篇105、96和106，也许还有72篇。但除此之外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时你会读到人们谈论忏悔诗篇等。其中有七篇、诗篇六篇、诗篇32篇、诗篇38篇、诗篇51篇、诗篇102篇、诗篇130篇、诗篇143篇。好吧，我们真的不知道。再次，如果这听起来像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很抱歉，但这就是事实。人们辨认出他们，并说他们是忏悔诗篇，但没有人知道是谁最先这么说的。有人说奥古斯丁是第一人，有人说是卡西奥多罗斯，有人说不，这是拉比的传统，但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这一点。因此当我们阅读他们时，我们可以说，哦，是的，我明白为什么这些会被称为忏悔诗篇。我的意思是，在大卫与拔示巴犯罪之后，第32篇和第51篇肯定是非常熟悉的诗篇，但很难确切知道他们是否曾被视为一个群体。那是他们第一次被写出来的时候。这不像有人说我要写另一首悔罪诗篇，或者同一主题不止一次出现。我们在整个诗篇中发现这一点，当我们阅读诗篇时，主题不断被淹没和重新浮现，同样的想法不断出现。有些人将诗篇120至134称为朝圣诗篇，或者他们在标题中的翻译通常是一首同义之歌。几首的部分是翻译为同义的词，也用于表盘的步骤。好吧，不是太阳，而是太阳的脚步。这样当太阳在天空中升起时，影子就会随着脚步的变化而变化。记得西西家生病的时候，主告诉他他快要死了。他祷告了，主打发他回来，又打发以赛亚回来，说主会医治你。你希望什么迹象表明他真的会这么做？西西家要求太阳退后6步。这就是他所说的那样的表盘，当太阳回到天空时，阴影会上升到表盘上。也许诗篇120至134篇确实是写来供人阅读的，供在一天的不同时段阅读、吟诵或使用。因此共有15个，而表盘上有15个步骤或类似的东西。或者也许它意味着楼梯，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他们在踏上第一步去寺庙时会唱一首，然后下一步唱下一首，第三步唱12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哦，这就是这些的使用方式，然后突然就变成了我们的理解。哦，这就是他们的使用方式， 我们只是从那里继续假设，这就是他们的解释方式。没有证据反对他，但支持他的证据也相当复杂。因此，当我们读到诸如此类用于此目的的诗篇陈述时，我们确实必须持保留态度，回去研究诗篇的文本，然后甚至研究历史书籍，以了解这一点。看看真的有很多证据吗？我们如何确定这一点？让我对这个简短的介绍提出几个结论。一是诗篇显然是一本编排的书。诗篇按作者姓名分组。有些诗篇按标题分组。还有一些诗篇甚至按照所使用的神的名字进行分组。因此在诗篇的第一部分，即诗篇一至四十一篇，然后是84篇至150篇，耶和华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它不仅被使用的最多，而且在每首诗篇中，腰尾比 Elohim 一词更常用来表示上帝。然后在诗篇42至83篇中，上帝这个词是最常用的词。顺便说一句，当我说主或耶和华时，这个词在你们的英文圣经中都是用小写大写字母翻译的。所以并不是主的名字是大写的 L, 然后是小写的 Ord, 而是 L, 然后是小写的 Ord, 这实际上是主的名字 Yahweh。所以诗篇也是这样安排的。耶和华部分和埃洛希姆部分，整个古代近东上帝的标准词，然后是另一个耶和华部分。还有哈利路亚诗篇。哈利路亚这个词直到诗篇104篇才出现。它出现在三篇诗篇中 ,104, 105和 106, 然后它出现在111到 117, 然后它没有出现在146到 150。很明显，似乎有人决定我们要把这些哈利路亚诗篇粘在一起。甚至关于耶西儿子大卫的祈祷再次结束的声明也向我们表明，有人正在收集这些并将其放在一起。现在这意味着这不是偶然的。我们想一下，我用一个现代的比喻。当今天的诗人或者写散文或短篇小说的作家决定出版一本诗集或短篇小说集或其他东西时，他们必须决定诗歌的排列顺序。将按时间顺序完成，如果您要写一篇论文，这会很棒，因为这样您就可以研究诗人的发展以及他如何看待主题或他如何看待事物。他们会按主题分组吗？他们会按第一个单词的字母顺序分组吗？他们是否会按照诗人写作当天的感受进行分组？或者他们会拿走全部150个走到楼梯顶上，然后把它们扔下来，无论他们落在哪里，他们都会把它们记在书里。很少有人会做最后一个。大多数人都会想出一些组织这本书的理由。正如我所说，有时它会成为热门话题，或者出于其他原因。但这首诗在书中此时的实际位置背后会有一些目的。因此它在这之后并在这之前。而这个又在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之后并在下一个之前。整本书也许还有一些形状。我们已经看到诗篇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就像我们在阅读 A.E. Houseman 或 Robert Frost 的诗集时一样，我们想要看看弗罗斯特选择放在我们正在阅读的诗之前和之后的诗。因为出于某种原因，他把它们放在一起了。有时我们可以找出原因，有时则不能。但这是有原因的。当我们读诗篇时也是同样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将诗篇视为150首单独的诗篇来阅读。我们只需挑选当天想要或需要的或最喜欢的一本并阅读该书，然后合上书并继续我们的路。读一首特定的诗篇对我们会更有帮助。然后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要读他前面的诗篇和后面的诗篇。假设在某个时候，也许早在3000年前，有人说，不，诗篇三将出现在诗篇四之前。而诗篇四将出现在诗篇五之前，因为我希望诗篇五出现在之后诗篇四。我不想要诗篇六。我想要诗篇五放在他旁边。正如我之前所说，有时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排列。因此举例来说，所有谈论主耶和华为王的诗篇，或大部分谈论主耶和华为王的诗篇，都发生在诗篇91篇和诗篇100篇之间。诗篇29篇是一个例外。还有一些其他例外，但其中大部分都出现在这一小组诗篇中。所以有人说，是的，这是一个主题，我们将按主题对它们进行分组。事实上，如果我们用希伯来语这样做，你会发现有更多的联系。 这不仅仅是主为王的观念，还有大约12首诗篇，他们在主题上非常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各种词语、结构以及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而无法深入探讨的事物。这表明有人花了很多心思把这些放在一起，这表明我们应该花很多心思思考我们阅读它的方式。不要将它们视为简单编译或组装的东西，以便我们可以逐一阅读它们，而是将其视为一本书，并实际将其作为一本书来阅读。那么我们要问，这首诗与它之前或之后的诗有什么关系？承认有时这很难看到，但有时却非常清楚。我们要问自己的另一个问题是，考虑到诗篇的整体形式，所以从这些基本上是祈祷、祈求和祈求帮助的诗篇，到赞美和感恩的诗篇中，我正在读的这首诗篇如何适合变成那个整体形状？它对这个形状有什么贡献？这是请愿诗篇之一吗？这是赞美诗之一吗？这是一大堆赞美诗中的祈求诗吗？他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那里？为什么他们会在其中插入一首诗来打断一种诗篇？这些问题让我们更仔细地思考我们正在阅读的内容，让我们考虑它，思考它。正如我最后要说的，我将在第四讲的最后回到这一点，诗歌并不意味着可以快速阅读。它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思想与图片和想法纠缠在一起，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现实的某些方面，并影响我们的想法。也许这首诗的实际命题内容，即主是国王的陈述，并不是真正的重点。也许我们应该花时间思考这首诗如何探索主为王的思想。那么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呢？也许可以通过用符合圣经的方式来反思和冥想，从而清除我的思想中主是王这种无意的思维方式。因此诗歌本身开始不仅仅为我们提供神学内容或道德指导，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大部分时间阅读圣经的原因，但相反，他们开始塑造我们的思维。保罗谈到我们的思想要被神的话语洗涤或净化，或者他在罗马书第12章中谈到，我们不要让世界把我们逼入他的模式，而要更新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好吧，我们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想我们自己、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角色，从而构想主本人。我还认为，我们在阅读诗篇时，当我们把它当作一本书来读时，我们记得它帮助我们记住事物的形状，比如说宇宙，事物的形状最终是救赎的。诗篇就其本质和结构告诉我们，几千年前信徒们就已经在这样思考了。这些诗歌组合在一起，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上帝代表他的子民进行干预意味着什么。正如他个人干预一样，他也集体干预以色列的生活、他国度的工作和教会的建设。诗篇本身的形状就提醒我们这一点。我认为还有进一步的含义，这与我之前所说的有关诗歌种类的内容有关。写给上帝的诗歌及祈祷，以及基本上关于上帝的诗歌或者冥想、反思或呼唤赞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上帝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是完全合适的。甚至诗歌本身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因为诗歌有不同的种类。有时我们思考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与他交谈。在与他交谈时，我们开始思考我们正在交谈的这个人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根据他是谁来看待我们的情况。这就是祈祷的作用。我们发现的另一种方式，即思考上帝的方式，要么要求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回应他，通过要求赞美或敬拜或服从或崇拜，或通过选择现实的一些小方面，例如神与我们沟通。诗篇19篇对此怎么说？他通过所创造的一切与我们交流，他通过他的话语与我们交流。因此诗篇19篇本身就让我们超越了他本身。这不只是沉思神的话，更是沉思神与他子民的沟通。因为他谈到上帝通过创造说话，诸天宣告上帝的荣耀等等，他谈到上帝与宇宙万物的交流。所以我们发现诗人已经采取了一个基本的想法，上帝沟通，并且如果你可以原谅这个词，玩弄他。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想一想。我不会读诗篇19，你可以自己读一下，我想你会发现那是真的。因此诗篇告诉我们如何祈祷，如何思考。因此当我们读这本书时， 我们把它当作一本为我们的益处而写的书，是上帝为我们的祝福而施意的写的书。